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明镜新闻台今天的明镜要报。今天又有几条重要的动态值得关注，我们先看内容提要。经传参与李克强抢救医生成功逃离中国，手握关键证据，从座次和葬礼花圈找出习近平下一轮清洗锁定他。又有两名上将失踪，西部战区司令政委双双缺席。为了枪口听话，习近平要搞永久清洗。爱泼斯坦与中共红二代的地下关系网曝光，拼桌年夜饭成潮流，缓解节日孤独与压力。好，接下来先看第一条消息。经传参与李克强抢救医生成功逃离中国，手握关键证据。据可靠消息透露，一名曾参与中共前总理李克强抢救工作的上海医生已在近日成功逃离中国，并且顺利抵达西方国家。这位医生的出逃不仅仅是一个个体的寻求庇护，他手中掌握的重磅秘密极有可能成为揭开李克强离奇去世真相的关键钥匙。因为李克强虽然已经无法说话，但活着的医生会2023年10月27号，李克强在上海猝然离世，官方通报称其死于急性心源性猝死。然而民间的质疑声从未停止过，长期从事生物药品研究与社会观察的上海企业家胡立任近日在其自媒体节目《真实中国》中爆料，他已与这位成功出关的医生取得联系。胡立任曾在半年前引述这位医生的说法，李克强被送到上海曙光医院急诊中心时，心脏和呼吸已经完全停止，肤色异常，处于临床死亡状态。这与官方宣称的经抢救无效有着巨大的时间差和事实矛盾。李克强虽然已经去世将近二年，但外界对官方宣布的离世原因一直表示质疑。胡立任曾公开表示，自从李克强去世以来，他一直通过在上海的社会关系设法去了解事情的真相。胡立任希望能还原李克强离世的每一个细节，他相信唯有公开和记录才是对邪恶最有力的反击。胡立任还联系了几位上海的医学人士，从专业的角度对李克强的死因进行了推理。根据推理分析，造成李克强如官方通报的急性心源性猝死，大体存在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药物，另一种很有可能是泳池内的水中电击。专业医学人士推测，在导电性极强的泳池环境下，只需极小的电流50毫安就可以引发心室颤动导致死亡，而且外表不会留下明显烧伤。此外，考量到李克强当时身处的上海东郊宾馆，安保工作由中央警卫局直接负责，而背后的掌控者正是习近平的心腹蔡奇。再结合事后当局冷处理的政治迹象，胡立任认为李克强被蔡奇做局谋害几乎就是事实。根据出逃医生手中的病历资料，或许就能证明那一天李克强的身体到底经历了什么。李克强去世后，中南海南院指党中央，对北院指国务院接管之战的也就到了终结篇章。早在2013年，习近平就曾质疑国务院的效率，并暗中布局夺取经济大权。多年来，李克强主张国退民进，倡导地摊经济与放管服改革，而习近平则坚持国进民进，甚至在公开场合批评李克强的政策。李克强曾感叹，长江黄河的水永远不会倒流，人在干，天在看。这些话在当时被消音，如今却成了他政治悲剧的预言。讽刺的是，到了2025年、2026年，中国经济在习近平的亲自指挥下陷入困境，北京竟然又翻出李克强的旧账，重新鼓吹地摊经济来救命。但这一切对李克强而言已经太迟了。李克强是中共体制内改革派的象征，在海内外影响巨大，对最高权力的人来说，这种人绝对不能放过。这位医生意识到，在一个连总理都可能被操控结局的国度，任何拥有良知或掌握真相的人，若不选择沉默，就只能选择逃亡。胡立任表示，他将逐步公开这位医生带出的材料，如果证据证实李克强确实死于人为谋害，这将彻底瓦解习近平政权的合法性基础。这不再仅仅是派系斗争，而是对人类基本文明底线的公然挑战。 接下来我们开华尔街日报的独家报道，从中共高层权力暗流说起。作此花圈与官员缺席，正揭示下一轮清洗的可能目标。从作此和葬礼花圈找出习近平下一轮清洗，锁定他。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张又侠上月无预警遭到调查，北京政坛的肃杀气氛再度升高。华尔街日报14日指出，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益集权且政治不透明的体制下，外界正透过观察官员缺席、座位安排等蛛丝马迹的北京学 Pekingology 试图预测下一张骨牌。而种种迹象显示，前新疆党委书记、政治局委员马兴瑞极有可能成为下一位落马的高层官员。报道指出，张又侠与另一名军委副主席何卫东相继倒台后，观察家已将目光锁定在长时间未公开露面的马兴瑞身上。马兴瑞的政治命运自2025年7月被免去新疆党委书记一职后便充满变数，当时官方声称对他另有任用，却未说明具体职位。马兴瑞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2025年10月的中共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四中全会上，此后便连续缺席多场高层重要会议。最关键的讯号出现在2025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华尔街日报分析中央电视台画面，马兴瑞原本应出席的座位被空置或由他人递补，此外他还缺席随后的政治局集体学习。除了异常缺席，专门研究官员人际网络的分析家也发现，多名曾与马兴瑞共事过的下属近期接连遭到调查，这种整肃手法往往是针对更高层官员采取行动的前兆。尽管北京目前尚未宣布马兴瑞面临政治问题，但外界普遍认为其处境已岌岌可危。然而过去也曾经有部分官员在异常缺席后重新露面，打破关于他们倒台的揣测。报道指出，在习近平2012年上台前，中共政局虽有秘密色彩，但仍有迹可循。然而随着体制转向高度集权，政治运作变得极度不透明，迫使国外学者、官员与企业高管重拾毛泽东时代的北京学，试图从官方媒体的字里行间与画面细节中解读权力密码。这门学问包括研究会议座位安排、官员出场顺序，甚至是肢体语言。例如张又侠在落马前曾被捕捉到在习近平走过时转身背对的画面，被解读为关系恶化的征兆。中共官场讲究严格的座位礼仪，职位最高者居中，其余按级别与姓氏笔画排序。一旦某位官员缺席，其座位若被跳过或由他人填补，往往暗示其政治生涯已亮红灯。报道以去年10月被开除党籍的前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为例，说明北京学的预测能力。早在官方宣布前半年，何卫东的倒台迹象已显露无疑。2025年4月，何卫东缺席军委成员依惯例必须参加的首都义务植树活动，这是第一个警讯。随后在6月，前军委副主席许其亮的葬礼上，送花圈的名单中独缺何卫东。在中共官场，高层官员去世时，同僚送花圈的顺序有严格规定，无故缺席花圈名单，几乎等同于政治上的死亡证明。相较于何卫东与马兴瑞有迹可循的渐进式消失，张又侠的落马则凸显了习近平整肃行动的突袭性。张又侠直到今年1月12日仍出席中纪委会议聆听习近平讲话。然而仅仅八天后的1月20日，他却缺席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开班式，在西方社群媒体上引发广泛猜测。四天后，中国国防部在1月24日证实张又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调查。报道指出，从何卫东的慢动作崩塌到张又侠的闪电清洗，再到目前马兴瑞的持续神隐，显示中共高层权力斗争依然激烈且充满不确定性。在缺乏官方透明资讯的情况下，外界只能继续透过北京学的放大镜，在座次表与缺席名单中寻找下一个可能的整肃对象。又有两名上将失踪，西部战区司令政委双双缺席。西部战区司令汪海江与政委李凤彪罕见同时缺席迎春座谈会，外界纷纷揣测习近平是否正在连自己阵营的人马也难以保全。日前，中共西部战区司令汪海江和政委李凤彪同时缺席四川军地迎春座谈会。汪海江与习近平亲信苗华、前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均有交集，且试图多次受苗华提拔而加速跃升。如今再次缺席重要公开活动，引发外界揣测习近平是否连自己阵营的人马也难以保全。 据中共官媒四川日报报道，2026年2月12日成都举行四川军地领导迎春座谈会，四川省委书记王晓辉、省长施晓林等出席，军方到场的包括西部战区副政委兼政治工作部主任张韶颖、副司令文俊飞等驻川部队领导。然而身为战区一把手的汪海江与政委李凤彪两名上将却罕见双双缺席。西部战区是习近平军改后设立的五大战区之一，汪海江2021年8月升任司令，9月晋升上将，李凤彪则于2021年7月由战略支援部队司令转任政委。2022年1月、2024年2月及2025年1月的四川军地迎春座谈会，两人均同时出席。2023年1月的座谈会，李凤彪出席并讲话，汪海江缺席，但2026年两人同时不到场显得格外异常。事实上，汪海江此前已多次缺席重要场合，2025年10月召开的四中全会，22名中央委员缺席，其中18人为军方人士，汪海江名列其中。2025年9月30日，四川举行烈士纪念日活动，党媒仅称西部战区有关领导出席，现场画面显示由一名中将代表。相比2022年至2024年均由汪海江亲自出席，且其名字在报道中排序靠前，2025年的模糊表述显得反常，被认为可能早有异动。汪海江1963年生，四川安岳人，长期在兰州军区和成都军区服役。他与苗华在兰州军区时期极有交集，苗华2010年至2014年历任兰州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兼纪委书记、政委，2017年至2024年任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掌管高级将领考核与选拔。期间，汪海江2019年升任西藏军区司令，并晋升中将，2021年3月转任新疆军区司令，8月升任西部战区司令，9月晋升上将，仕途节奏明显加快。2016年何卫东调任西部战区副司令兼陆军司令时，汪海江任西藏军区副司令，属其系统之内，汪亦被视为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前军委委员房峰辉系统出身，综合其履历被认为兼具习派与旧派系色彩。2025年10月四中全会，李凤彪出席而汪缺席，如今两人同时缺席迎春座谈会，外界难免猜测是双双出事，亦或67岁的李凤彪已到退役节点尚无定论。此前习近平迅速拿下军委副主席张幼霞及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利，对军方震动明显。2026年2月10日，习近平未亲赴军营，而是在北京八一大楼通过视频检查战备并慰问官兵，强调跟党走过的硬信得过。有评论认为，无论出于安全或身体因素，这种方式客观上拉开了他与部队的距离。中共外交部前官员韩连朝在社交平台指出，反复强调过得硬、信得过，恰说明内部整训仍在推进，意味着问题并未根除。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士则认为，连张幼霞都被查，显示习近平无意在21大退位，而是继续清理阻力，但若经济困境延续，其政治压力只会加剧。在张幼霞落马之后，被视为习派的汪海江并未回归公开舞台，反而再度缺席关键活动。这种人事异动与高层整肃交织在一起，使外界对军方权力格局的稳定性产生更多疑问，也让习近平是否已完全掌控军队的问题再次浮上台面。习近平在农历除夕高调视察部队之际，表面强调官兵完全可靠，实则在过去三年已对军中高层展开大规模清洗，显示其正在打造一个绝对听命于自己的永久化军权体系。为了枪口听话，习近平要搞永久清洗。来自自由时报的报道说，中国民众欢庆农历除夕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视察部队时高调强调官兵完全可靠，值得信任。 然而，《纽约时报》最新分析指出，这番安抚言论与背后剧烈的军权整肃形成强烈对比。报道披露，在过去三年内掌管共军最高权力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六名成员中，已有五人相继遭到撤换或调查，显示权力核心正处于高度紧绷与不信任状态。习近平在除夕前夕透过示导部队试图展现军心稳定，但纽时指出，曾被视为习近平心腹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在其新年谈话提及延安精神后约三周即遭到调查。外界解读，这起人事震荡与除夕前夕强调军队完全可靠的政治讯号形成讽刺反差，显示习近平对军队核心圈的掌控已进入一种永久清洗的状态。目前中央军委的成员中，原有六名高阶将领已有五人遭到更换，仅剩习近平本人与另一名被外界视为主导整肃与纪律工作的副主席。这种整肃规模被外界形容为极其罕见，反映出习近平正不惜打破政军惯例，以维持对军队的绝对控制。报道分析，习近平频繁提及延安，意在效法当年毛泽东发动残酷整肃、确立绝对权力的延安整风模式。习近平正以此推动军队自我革命，要求官兵对其个人绝对忠诚。中央研究院政治学研究所学者蔡文轩对纽时说，习近平的手段让中共内部进入一种互助检举的模式，导致同志之间难以建立信任。这种体制必须透过不断寻找敌人与整肃来维持恐惧感，目标是建立一个完全听命于习近平一人的战斗机器。军事观察家认为，习近平之所以在军力扩张之际频繁更换主帅，是为了确保在台海冲突等潜在危机情境下，军方能具备绝对的政治服从。前美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现任兰德公司资深研究员蔡斯分析，确保军队在冲突时刻的绝对忠诚，对北京而言甚至比将领的作战经验更为重要。报道指出，北京正与美国进行战略竞争，确保军队在危机时刻不受外部威慑影响，是习近平敢于在区域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的底气。尽管习近平在除夕视察时对官兵展现温情，但一月刚发生的军委高层清洗却揭露了权力核心背后真实的紧张与集体恐惧。解密邮件揭示，性罪犯富豪爱泼斯坦不仅活跃于华尔街与欧洲王室，更通过中间人深度渗透中共红二代圈子，勾勒出一张跨越权力与资本的隐秘关系网。爱泼斯坦与中共红二代的地下关系网曝光。据联线中国报道，爱泼斯坦与中共红二代之间那张若隐若现的关系网，随着美国司法部解密邮件被掀开了一角。这个以为亿万富豪打理资产、牵线交易闻名的性罪犯富豪，并不只是活跃在华尔街和欧洲王室的灰色地带，他的触角同样伸进了中国权贵阶层的核心圈子。邮件显示，爱泼斯坦身边有一名关键中间人，德国商人戴维斯特恩。斯特恩早年在德意志银行上海工作，后来转型为独立顾问，专门替西方资本打通中国通道。他熟识多名红二代，包括江志成与温家宝家族有关的投资圈人士，以及与前常委贾庆林家族有关的生意伙伴。在知情人眼中，他就是那种靠人脉吃饭的得客，把权力、资本和项目拼接在一起，从中抽用。2011年，斯特恩把博裕资本的融资简报转给爱泼斯坦，强调独家渠道和高达 25% 的目标回报。博弈的联合创办人江志成当时刚从哈佛毕业不久，从高盛离职后迅速创立基金，这样的履历在中国权力结构加持下显得格外耀眼。对外国投资人来说，逻辑很简单，只要站在对的人那边，规则自然会向你倾斜。斯特恩在邮件里多次向爱泼斯坦炫耀，说自己正在和温家宝之子讨论设立基金，还暗示朋友可能会成为财政部长。他甚至提到中国第二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可能聘他担任顾问。话里话外都是一个信息，他能把你带进红色权贵的客厅。这些往来不只是嘴上功夫。斯特恩后来与贾庆林家族女婿合作投资电动车新创企业，又试图拉拢英国安德鲁王子，打造横跨伦敦与北京的隐形财富管理办公室。 在他的构想里，中国资本一旦介入，就会像交易机器一样高速运转，而他正是润滑剂。更耐人寻味的是，爱泼斯坦本人还充当摩根大通高层的中国军师。他与高管杰斯·斯特利往来上千封邮件，建议设立专门的中国实体，组建包含中共政界人士的顾问委员会。斯特利则向他汇报与王岐山、李元朝等高层会面的细节。爱泼斯坦仿佛站在幕后，为华尔街规划一条深入中国权力腹地的路线图。一封2012年的邮件更引人侧目，时任马尔代夫总统请求高达5亿美元贷款，不久后中方果然提供同额资金。虽然无法证明爱泼斯坦直接参与，但斯特恩早已提出要在非洲和其他地区做中间桥梁，让中方资本在保持距离的情况下完成布局。直到监管压力加大，摩根才在2013年切断与爱泼斯坦的关系。那一年斯特利离职，斯特恩也逐步淡出中国业务。可这段跨越金融、权贵与灰色地带的交织，已勾勒出一幅清晰画面。在中国高度权力化的市场里，红二代既是政治身份，也是通行证。而像爱泼斯坦、斯特恩这样的中间人，则把这种身份包装成商品，卖给全球资本。这不是电影桥段，而是真实世界里权力与金钱的暗流。台面上是基金、并购和顾问委员会。台面下是关系血统和不可言说的交易逻辑。爱泼斯坦或许已死，但那张曾经穿梭在华尔街与中南海外围的地下网络留下的问号远没有结束。在中国，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与陌生人拼桌吃年夜饭，用共享餐桌的方式缓解节日孤独，同时体验社交与美食的新乐趣。拼桌年夜饭成潮流，缓解节日孤独与压力。来自中央社的报道称，为了品尝热门餐厅的年夜饭，住在杭州的林雨燕一月时预定了4人份年夜饭套餐后，在网络上发文寻找不相识的饭伴。近年中国年轻人流行在社群平台约陌生人一起拼桌吃年夜饭，对只身在外的年轻人来说是缓解节日孤独的社交新模式。中国媒体封面新闻稍早前报道，除了林雨燕，住在成都的李鸿明也面对一人过年的无奈，有餐厅老板建议他找人拼桌吃年夜饭，随后给了他一名女子的电话，两人联络后决定各自带朋友凑成一桌年夜饭。林雨燕和李鸿明性格都比较外向，和陌生人拼桌吃年夜饭不愁没话题。林雨燕说很期待除夕夜到来，预定的年夜饭有10道菜，共人民币7061元，他已支付2000元定金，希望拼桌的人会真的分摊费用。李鸿明则希望饭伴不会爽约让他失望。中国网上有不少文章讨论拼桌吃年夜饭，有人认为这可让没有回家过年的年轻人聚在一起谈天说地，缓解节日孤独与压力。跟陌生人拼桌就像开盲盒，说不定还能交到一些兴趣相投的朋友。还有一些年轻人把拼桌吃年夜饭当成一次有趣的社交挑战，有人则认为年夜饭有人一起分摊费用，经济实惠，又能尝到丰富的菜式。有些人甚至会在社群平台上直播年夜饭，吃饭交朋友的同时又可以赚钱。以上是今天的重要新闻，请继续关注我们带来的更多报道。
这个世界变化太快，真正的新闻往往不会出现在热搜上。明镜新闻台会员优先观看深度调查、独家消息与多角评论，在杂音之外听见关键的声音。2026年开始，明镜新闻台会员给您比新闻更重要的判断，请立即成为明镜新闻台会员，独享天下。明镜新闻台，明镜新说。